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万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议会主张不要把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埃及和俄罗斯都淡化了俄罗斯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而澳大利亚跟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担心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美国现在开始调查在美国的中国隐秘电台网络，而象牙走私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我们关注几则最新的国际消息。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激进分子在首都以南地区突袭政府军，打死10多名军人。青年党说，在星期一的袭击中打死30人，而索马里军方官员表示，至少15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激进分子声称，在伏击中还夺得了几辆军用卡车。这次袭击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将近100公里的地点。一天前，青年党极端分子在摩沙迪加一家酒店打死了12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谴责青年党袭击酒店，重申坚决支持索马里向实现和平与稳定过渡，并且强调恐怖袭击不能够削弱这个决心。联合国安理会对索马里军队做出的反应表示赞扬，所有的袭击者都被索马里军队击毙。英国议会一个重要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除非卡梅伦首相的政府就一系列有关法律、政治和军事风险的问题做出答复，否则议会就不支持把空袭行动扩大到叙利亚。英国一直参与美国领导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但是卡梅伦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不能够派战机在叙利亚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强调，必须将重点放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并且表示英国进行空袭可能不利于这个努力，并且会损害英国主张进行谈判的立场。2013年，英国议会曾经否决政府有关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的提案。英国下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政府要在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必须首先对7个问题做出答复。卡梅伦7月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英国致力于打垮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但是在得不到本国议会支持情况下，不能够把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叙利亚的冲突呢，在美国方面的各界反应，特别是美国的政界人士，现在呢，他们正在思考美国将首次向叙利亚派遣特遣部队，以支援当地武装来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消息。那么，奥巴马当局做出这样的宣布，并没有得到民主党跟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大力喝彩。这些总统竞选人他们正在努力竞选，以便在2017年接掌奥巴马的总统职位，而这些候选人呢，他们对于叙利亚冲突可以说各有设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战斗激烈，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做法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话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必须迎头痛击，
要么是他们赢，要么是我们赢，他们不会在叙利亚善罢甘休，他们不会停在伊拉克止步不前，必须打败这些人，要打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没有活动的地盘。
卢比奥指责奥巴马总统浪费了美国耗资巨大，好不容易才在穆斯林世界取得了进展。
这位总统竞选时曾许诺，我们要脱身，要撤退，他获得当选就是靠这些许诺。他说，我们要从伊拉克脱身，我们很快就要从阿富汗脱身，投票给我吧。
但卢比奥说，他不赞同大规模调遣美国军人直接跟伊斯兰国打仗。 他说，美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在中东地区汇集更多盟友，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他的建议听上去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类似。桑德斯担心，美国调遣多达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可能只是个开始。
50 troops is 50 troops, but here is my nightmare.
50名军人就是50名，但我的噩梦是，美国会再度陷入泥沼，不能自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And which leads to perpetual warfare. The world has got to come together.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发表声明说，克林顿认为向叙利亚派遣人数有限的军人有道理，但他反对参与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These forces do not.
这些美国军人没有战斗任务。
白宫强调，美国派到叙利亚的军人是负责训练和支援。
The president does expect.
总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强化我们的战略，壮大叙利亚境内地方武装的战斗能力，把战斗打到伊斯兰国的地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人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消息。俄罗斯交通官员说，已经找到的俄罗斯失事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器只受到微小的损害，并且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初始检查。这辆承载224人的飞机是星期六在埃及坠毁的。俄罗斯航空运输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将尽快就下载和分析记录器上的信息做出进一步决定。俄罗斯的航运部声明公布前不久，美捷包机公司指出外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并且排除了技术故障或者是人为错误的原因。美捷公司没有提出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航空部长后来称，包机公司的说法为时过早，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这架美捷航班上的大多数乘客是从埃及西奈半岛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度假者。飞机在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起飞以后，大约20分钟之后，在星期六凌晨从空中坠毁。遇难者当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遇难者的遗体星期一早些开始抵达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俄罗斯政府派飞机将遗体运回国。而埃及跟俄罗斯都淡化了这架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航空和军事专家们怀疑极端分子是否有能力来击中在9100米上空目标的导弹。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提前选举中赢得的胜利。他称，胜选结果说明土耳其人民投票选举可以说是要选择稳定。埃尔多安在一个清真寺参加完礼拜之后，并且参拜了父母的墓地，然后他说，世界必须表示尊重。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国际社会的成熟回应。埃尔多安这番话显然是指西方媒体对他政府扼杀旗舰的政策进行的批评报道。星期天的选举是自由和平的，但是呢，国际选举观察团谴责了在投票前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并且夺取一家反对派的媒体公司，以及对记者被控支持恐怖主义或者诽谤埃尔多安而进行刑事犯罪调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在公开跟私下场合都提出了对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有集会自由的担忧。他说，白宫对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跟记者个人在竞选期间受到压力和恐吓深表关切。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代表团团长罗格斯星期一对记者说，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场选举是不公正的，而且带有太多的暴力与恐吓。主要的反对党只赢得25%多一点的席位，使得正义与发展党他们胜选的选票差高于预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跟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坎培拉坚称这是跟地区邻国一起合作的宝贵机会，可是分析人士担心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这次筹备已久的实弹演习正好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外交紧张日益加剧之际，中国人试图通过建造新的岛礁来推动其主权声索。从星期一开始，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将和中国军队一起在有争议的水域不远处进行军演。上星期，美国派遣军舰驶入了这片水域，以行使他所说的航行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空军司令宾斯金试图淡化对军演的外交担忧。
It's a chance to work with regional navies and show transparency and capability in what we do. It's what we do with a lot of regional navies.
这是一个与地区海军队伍合作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行动的透明和能力。我们和该地区很多海军队伍都进行过联合军演，这是我们之间关系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实情。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尤安·格莱姆认为军演的时机不对，他担心这次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Australia is proud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Navy. There aren't many that are given the ability to operate.
澳大利亚以它和中国海军关系密切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很多国家被给予如此密切合作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时机是否恰当，以及在美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发起航海自由权的行动后，这样是否会发出一个混乱的信号。
澳大利亚据信是唯一与中国肩并肩进行实弹军演的西方国家，联合军演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与其重要的伙伴们的关系带来了外交挑战，他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和美国的传统保安关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美国海军舰只进入了南中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12海里的区域，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当中。而同时呢，美国跟俄罗斯又因为叙利亚问题陷入了疑似代理人战争。美国跟俄罗斯还有美国跟中国这三边的关系呢，同时是在恶化之中。那么追究起来，俄罗斯跟中国到底是谁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The bigger threat.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姚继凡说， 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VOA 卫视，思阳，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有司法部针对加州一家公司帮助中国官方电台广播这件事情展开调查。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天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路透社刚刚发表这一事件的报道。路透社后来援引联邦通讯委员会发言人尼尔·格雷斯的话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开始调查这些报道中提到的外国所有权的问题，包括是否存在违反本委员会关于外国所有权法规的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10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蔽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敦和旧金山。例如，华盛顿当地一家名为 WCRW 的电台不断播放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据路透社披露，这家电台播出的很多节目内容都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在播放有关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内容时，这家电台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备受争议的填海造岛项目，而是强调造成这一地区紧张的原因是有外部势力想借岛屿争议插手区域事务。这家广播电台位于维吉尼亚州，信号覆盖范围遍及华府地区，在国会山和白宫也能收听到这家电台的广播。路透社怀疑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国不仅在10多个美国城市有这样的广播，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隐蔽的电台网络。坐落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 WCRW 电台原本只是一家发射功率只有5000瓦的小电台，信号甚至都无法到达华盛顿。2005年，一家名为波德马克广播的公司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将发射功率扩大了10倍，达到5万瓦，广播信号也覆盖到华盛顿地区。然而，直到发射塔建好之后，劳登郡的管理者们才发现，这家电台将广播时段都租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他的子公司 GNE。这家电台也于2011年更改为 WCRW 电台董事长阿兰·彭德尔顿说， WCRW 的意思就是华盛顿中国广播，这完全就是欺骗。劳登郡前郡议员凯利·伯克说，他们当时样子完全像一个地方电台，并且从来没有透露他们真正要做什么。在波德马克广播建设新发射塔的申请中，这家公司强调，新的发射塔提供了保留住劳登郡唯一一家电台最后的希望，但是申请中却没有提及他们要把广播时段租给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和 GNE 公司的计划。这家 GNE 公司的老板叫做苏燕涛，1970年生于上海，1989年赴美，并在随后成为美国公民。2009年创办了 GNE 公司，但据路透社报道，目前苏燕涛只占公司少部分股份，中国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拥有该公司的60%的股份，而国广世纪传媒公司是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家 GNE 公司在全美包括盐湖城、亚特兰大、费城、休斯敦、火奴鲁鲁和波特兰在内的至少15家美国电台播出中英双语节目，在不同电台播出的节目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由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公司或加州的 GNE 公司制作的节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法规禁止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持有美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执照。通讯法规规定，外国的个人、政府及企业允许持有广播电台最高20%的所有权，以及电台美国母公司最高25%的所有权。不过 WCRW 电台主席阿兰·彭德尔顿说，他们与 GNE 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因为 GNE 只是租用广播频道，而不是拥有电台。但美国法律还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想要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影响美国政策或舆论的个人或单位，要在美国司法部注册。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这位美籍华裔商人伙伴和他的公司还没有注册成为合法的外国代理人，这一法案称为美国代理人登记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其中一项涉及官方所指的网络媒介造谣。网民今后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或者是论坛，如果是发放或者是转发所谓的假信息，都可能因为触犯刑法而被起诉，最高呢可以判到7年徒刑。有人就担心，这样的法律呢可能会变成维稳的工具，沦为钳制言论和打压维权的手段。详细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天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9。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增加了造谣、替考、依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项针对网络言论的法规，有网民担心，如果该法规被有关当局滥用，或造成文字狱来了，建议各位看官管好自己的嘴，请用眼神交流。还有网友表示，假消息不可怕，就怕明明说的是实话，而有关部门给你扣个罪名。更有人感叹是总跟老百姓过不去。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上确实存在许多谣言，但这正是缺乏言论自由、 言路不畅和新闻自由的后果。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他说，
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维权人士的民间的，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局的话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的打压。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钳制，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
另一位网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忧虑，是不是虚假信息，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网友是明知道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而不是误发错发，甚至上当受骗？他说，
标准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想抓你的话，就说你是明知传播。像我们这个异议分子，就是挺身政府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往上面套。
有一些网友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瞒报缩小事故或灾难的伤亡人数，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屡见不鲜，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今年四月尼泊尔大地震时，新华社等官媒说只要是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结果证明是谎言，这是否算编造虚假的险情？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政府制定新法，民众没有办法，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怎么能要求民众？他说，
官方造谣是长安皇都的，是大行其道，而且从来不受惩罚，要应该是法律人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身作则。官方造谣也要一视同仁，也要打击。像那个
吴斌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天天为政府洗地的五毛，为了美化当局，经常是谎话连篇。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一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即使他们造谣。他说，
那些五毛啊，就是经常造谣。为了美化，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谣言，因为他们说谣言是官方批准的，为了赞美官方，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稳定造的谣，所以他们官方不会打压，不会抓起来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专家表示，现在微信、微博、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故意别有用心的编造发布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但根据新的刑法，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其中造成后果严重的要坐7年牢。此外，对信息不加甄别、不加思考就盲目转发的网民，同样可能触犯这一规定。此前，今年7月中港股市灾难，有网民在微博声称看见股民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被指造谣，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5天。8月天津仓库大爆炸，当局起初对死亡人数守口如瓶，当地两位网民在微博转发1300人死亡或方圆1公里无任何生命迹象，普通群众480多人死亡，被指散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5天及10天。另外还有媒体表示，目前微信朋友圈里假信息泛滥，简直成了谣言集散地。不少人觉得朋友圈的受众只限于朋友圈，没有外人，不是对外传播，但网络的开放性往往造成反常信息传播特别迅猛。实际上一直以来，朋友圈假消息满天飞，屡屡引发讨论，也有专家呼吁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被追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一个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日前呢，在香港的浸信大学举办了有关中国国安法的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传媒人还有法律专家来发表国安法对中国、对香港、对澳门的新闻言论以及集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则，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3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三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新兴国家的那个就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哈、啊，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2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第一位揭示了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在不久前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呢，揭露了一个情况，就是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很有权力的人怎么样把股权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的所谓白手套的现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邓家轨跟姬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2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女性代表，对对对。
财经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时代上是他们的主人，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权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傅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3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还有加庆林，还有温家宝，还有第四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就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4个家庭。他们一共现在我已经算了这4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就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就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多个传媒组织星期一中午前往港大去抗议，要求校委会撤销禁止传媒发布有关港大校委会会议内容的临时禁制令，说这个禁制令严重打击新闻及言论自由，损害了公众对于涉及重大公众利益事件的知情权。可是与此同时呢，香港大学的校委会主席则说他们会正式的向法庭来申请禁制令。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做的报道。
香港记协、摄影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七个香港传媒团体和工会的16位代表10月2日到港大请愿，要求校委会撤回禁止商业电台及任何人士发布有关港大校委会会议的录音文件及内容的临时禁制令，强调港大半年多来陷入的副校长任命风波涉及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等公众利益，传媒有责任揭露内情。香港记协副主席任美珍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大校委会的禁制令所涵盖范围之广前所未见，严重危害传媒的新闻自由、监督功能及公众的知情权，此恶劣先例一开，若不加以抗击将影响深远，后患无穷。他说，
他说到的要求不单单是关于副校长的委任，是包括所有港大校务委员会所有的讨论。新闻媒体的功能就是要监督不同的机构运营啊，他的工作只要有人第一次这样做，往后其他的机构也会学这样的事情，那往后媒体还有什么办法为公众提供资讯呢？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据港媒报道，港大校委会主席梁志宏上周五在没有知会校委会的情况下，个人决定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外界披露校委会会议内容。随后港大代表律师发函给香港商业电台，迫使该台删除早前披露的疑似亲北京的港大校委会委员李国章和纪文凤讨论港大法学院前院长、新民主的陈文敏教授副校长任命时的外泄录音。作为香港资深媒体人的记协副主席任美珍星期一批评港大没有完全公开禁制令的内容，只以新闻稿选择性披露部分内容，质疑声明误导公众，令传媒因为害怕触犯法律而将录音删除，做法荒谬。他说，
大家突然间发现像张达明提出的资料好像里面说的跟新闻稿内容不一样，这不就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重要的一条藏起来呢？
港大发言人星期天表示，港大尊重珍惜并推动言论表达意见和思想自由，这次的法律行动正是为了保护这些自由而做出。同时中大、近大、成大等5家专上学院的新闻系学生院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港大副校长风波涉嫌政治干预，促请港大校委会尽快交代。另外，没有参与7家传媒团体港大请愿和联署的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此前也发表声明，担心禁制令会影响新闻资讯自由流通，希望法庭处理有关申请时以公众利益为重，平衡保密原则和公众知情权，做出公平裁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现在大家正在热烈关切的，也就是美国2016年总统竞选的一些竞选活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他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人选，可是呢，如今他在民调上还有表现上却是远远的落后。那么在上个星期的共和党辩论之后呢，杰布·布什现在非常艰难的想要重振自己的竞选势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杰布·布什力图在新罕布什尔州争取选民支持，并且从每一张选票开始，他的辩论表现连支持者都感到失望， 布什一心要处理反弹。
这不是关于谁能罩得住舞台，这不是关于谁会表演，这是关于领导力。而美国今天需要一个有团结力的领导人。
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时，曾栽培过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不过，在那次辩论中，布什批评卢比奥竞选期间不去参议院投票，卢比奥当场反击。
可是马克，你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可是6年的任期，你应当上班工作。
你现在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都在竞选同一位置，而有人让你相信攻击我会对你有所帮助。
布什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首选，不过随着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等局外人的崛起，布什的民调数字持续下跌。布什最近削减了竞选团队的人员和成本。
我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愁眉苦脸听别人妖魔化我，让我觉得迫不得已也必须妖魔化他们，这简直是开玩笑。如果你想这样，就选川普吧。
总统史专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布什的大名有品牌效应，但他一直难以打动选民。
杰布·布什的竞选是现代史上最差劲的，他不仅失误连连，而且看上去对自己的竞选缺乏执着，他不果断，不利索，不吸引人。
即使是像前众议员文·韦伯这样的支持者也感到既困惑又担心。
可的确，他跟国家此刻的情绪有点不大合拍，因为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多数都觉得他现在可能应该成为领跑者了，可他却落在了后面。
不过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费伊里说，凭借布什这个品牌加上富有的支持者，杰布·布什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不会把杰布·布什一笔勾销，他有很多钱可以使，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很多组织机制，这是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比不上的。
杰布·布什本星期乘大巴巡游一些先期开始初选投票的州，希望以此重启竞选势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跟一些泛太平洋国家所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贸易协定，可是在美国呢，却遭到了工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个协议将导致大量的失业。美国经济的法拉包在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就发来报道说，当地人指责说之前签署的另外一项重大的贸易协定曾经造成一家主要的雇主歇业，这个指责呢也给 TPP 带了一些不祥之兆。下面就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曾几何时，特雷西·华纳拥有他需要的一切，这归功于他在盖尔斯堡的美泰克工厂有一份工作。工厂坐落在盖尔斯堡被称为家电城的地段。
我们在那里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我们是某项事业的一份子，起码我是这样想的。产品制造过程有我的名字，最终产品有我的一份贡献。
成品冰箱曾在许多家庭中非常流行，但是视频中的这些家电并不在人家的厨房里，他们被陈列在盖尔斯堡的历史协会。2004年美泰克工厂关闭时，这些冰箱是最后下线的产品。今天家电城成为历史，这座空城提醒人们盖尔斯堡当年也有过繁华。
我很气愤，我在那里付出了我的年华，我真的认为我会从那里退休。
美泰克离开盖尔斯堡时，华纳的工作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另外还有约1500人也同时失去了工作。
由于自尊心的原因，所以很难接受。过去你可以出去享受，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很自豪。
失业且领取残疾补贴的乔治·卡内指责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他认为那项贸易协定让他丢了在家电城干了24年的工作。
当你失去了来自同一家工厂的所有就业岗位，所有的就业机会都跑到了国界另一边，你就会觉得 NAFTA 是有问题的。
Basically, it shifted the playing field. 基本上 ，NAFTA 改变了竞争环境，对公司有利，并且鼓励公司迁至墨西哥。
乍得布劳顿著有《繁荣、萧条与大出逃》一书，研究分析了 NAFTA 对盖尔斯堡的长期影响。
They lost a $60 million payroll, lost tax. 他们损失了6000万美元的工资收入，城市损失了税收，当地公司也蒙受间接损失。
Local businesses, restaurants, hotels, and so forth.
有待最后批准的 TPP 协定是否会帮助美国劳工与亚洲很多国家的廉价劳力竞争呢？布劳特表示怀疑。
奥巴马承诺 TPP 将与 NAFTA 不同，他将通过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设立可执行的机制来提高劳工标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而且坦诚地讲，这些规定是不是会写进去，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就业流失方面， NAFTA 是一个缓慢的流血过程，我认为这项新的贸易协定会像快速揭开创可贴一样，它对人的伤害将会比 NAFTA 快很多。
跟特雷西华纳在盖尔斯堡的美泰克工厂造冰箱时相比，他今天的工作时间多了一倍，可薪水只比原来的一半多一点。同样的，他对于 TPP 也存有疑虑。
这是对美国员工的背叛。
特雷西·华纳并不孤单，目前 TPP 的批准在美国国会遇到阻力，一些总统候选人也表态反对这项协定。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缅甸要在11月8号举行投票了，民众庆祝这次大选是缅甸25年来首次自由公平的选举，但这个选举却给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带来更多的伤害，因为他们被这次里程碑式的选举排除在外。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从缅甸发来的报道。
尼茂在为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开设的达鲍难民营中，为最多100名学龄儿童教授文化课。他在2012年创办了这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此之前，宗教暴力席卷了若开邦，迫使10万多名受迫害的罗兴亚族穆斯林民众滞留在难民营里。今年年初，缅甸总统登盛剥夺了所有罗兴亚人的投票权，但尼茂仍然期待着11月8日的大选结果。
我希望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能为罗兴亚人做点好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施政计划是什么，但他们或许可以改善一些局面。
但昂山素季在竞选期间一直拒绝提罗兴亚人的问题，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若开邦的主席萨卡爵也无法就全民联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提供具体细节。
提到难民营，现在的政府已经做出长期计划，向难民提供支持，并且重新安置他们，他们仍在为之努力。
但是罗兴亚人恐怕等不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了，他们已经在肮脏的难民营里待了4年，食不果腹，也几乎得不到医疗和教育。
很多人正等着看大选结果，大选时候他们就会乘船离开，我们全家11口人也想离开。
今年大约有数万名罗兴亚人从水路逃离了缅甸，有很多人落到了偷渡贩子手中。如果大选不能带来改变，这一数字很可能会继续上升。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缅甸时队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跟阿富汗有关的消息。当巴基斯坦向无政府的北瓦斯里季坦部落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很多人穿越了漫长而松散的边境进入阿富汗。美国记者坦奇姆从当地报道说，进入到阿富汗的一些人已经在阿富汗格南哈尔省成立了一个暴力的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有关情况就是你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阿富汗东部辛瓦里部落的成员在今年年初向他们以为需要帮助的人敞开了家门。部落成员有一大特点，他们戴着标志性的白帽子。
刚开始他们就像朋友一样，他们携家带口拖着行李还有女眷，他们说他们是我们政府的朋友，请求我们给他们提供庇护所，他们还和我们称兄道弟。
部落长老马里克纳里兹说，这些外国人声称因为巴基斯坦在北瓦斯里斯坦发动的军事行动让他们流离失所，部落里的人待他们为客人。然而不到几个月，这些新来的人就亮出了枪，并且干涉当地事务。有一天他们竖起了黑旗，宣称他们是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成员。
他们让当地人宣誓效忠于他们，他们说每月会付500到600美元的薪水，他们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房屋，做我们的朋友吧。
这伙人的暴力行径迫使数千新瓦里波洛的人逃离家园，现在有很多人像难民一样在临时庇护所栖身。从那以后，这些武装分子就一直在扩张地盘，并且攻打省内的其他地方，包括首府贾拉拉巴德。伊斯兰国在东阿富汗地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袭击事件就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克布尔银行，那是在4月份，数十人在袭击中被杀，官方正试图激励当地部落揭竿而起，但当地人说只有在政府对这支激进团伙发起行动并肃清这一地区之后，他们才会参与进来。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还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1月8日，缅甸的公民将进行投票，超过6000名候选人争夺1171个议会席位，这是对总统登盛和执政府4年前发起的改革的最大的考验。选举竞选活动开始于9月8日，在人们记忆中以来，这是第一次难以预料赢家的选举，这和最后一次公开竞选的1990年大选相去甚远。那次选举中，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选举结果却从未获得当时政府的认可。不过问题依然存在。首先，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的话来说，我们都认识到缅甸的政治竞争环境还不是公平的，许多障碍存在于系统内部，阻碍了真正的民主进程。例如，缅甸宪法为军队预留了25%的议会席位和内阁要职，同时限制最杰出的反对党政治家昂山素季竞选总统。立法规定和立法歧视限制了一些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参选和投票资格。在最近的一次对缅甸的访问中，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也担忧宗教在选举期间被用作一个分裂的手段。他在仰光向媒体表示，我们看到一些要求政教分离的宗教观点不符合宪法，当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最终会威胁到宗教少数派。这些选举对美国与缅甸的关系至关重要。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些选举的举行和结果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与缅甸政府2016年及以后的关系。我们在帮助缅甸新政府方面的能力，更不用说考虑放松制裁的可能，都将取决于我们对整个选举过程完整性的评估。迄今为止，缅甸政府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努力，提高选举过程的管理和透明度。为了加强这一手段，美国提供了超过1800万美元的援助进行选举。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2015年大选是缅甸远离独裁统治的政治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更关键的是，下一届政府要巩固大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收获，继续推动更多的改革。 他还表示，缅甸政府和人民有机会在这次选举中表明他们将致力于建设民主制度和流程的决心。如果选举是可信的，将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